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哎呀，乐意觉得我要跟姚倩牧师在一起，尝试温柔一点，不能讲话太没大没小。所以姚牧师你好。
哎，乐意你好。你不是一直以来都是很温柔的吗？
哎呀，我只能说我是比较活泼比较开朗，但是
这个也真的
温柔就好像学不来。我也学学啊，除了心里的温柔，也学学在语调方面温柔一点。那我们也是感谢我们的主，因为都有听众朋友回应我们。黄姊妹她就提出一个疑问呢，牧师你来回答一下。他说摩西的谦卑和他的使命感呢，那个责任感有没有关系？他说是不是从小看到以色列人的生活给人压迫啊等等，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所以那个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他能够谦卑下来忍受一切都没有退缩呢？
按我念圣经呢，耶和华呼召摩西的时候呢，摩西基本上都不愿意负责任，所以也不一定。
不过后来他遇到很多困难也没有退缩，一旦答应了神，他也是从始至终至死忠心，对吧？
勇往直前。
对。那另外就是大卫了哈，大卫呢，黄姊妹就说是很谦卑，但是他是有点心计的人哈。后来他暗示所罗门杀那个
示
美，算不算一个复仇呢？
大卫王啊，我觉得他是一个也非常复杂的人。
结果其实所罗门呢，说真起初也没有杀他的，是他这个示美后来违反跟所罗门的协定，
他也犯亏。
然后我就想为徐姊妹鼓掌啊，因为他呢真的把我们在每一次童言经学谦卑的口诀都写在留言板和听众朋友分享，不单是写那个口诀，而且还写上他的感受，而且也祝福所有的我们真道分解的团队。
谢谢徐姐妹的鼓励啊。
我心里柔和谦卑。
主啊，我愿向你，可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啊。
不怕，姚倩牧师和你同行，让我们一起
童言经学谦卑。
牧师，我们也很快复习一下上次有关保罗的口诀好吗？
好，第一个就是认罪魁，面过去，
看成就如粪土，
认软弱，夸主力，
为他人放下我，
众团队尊同工，
尊主大，神居首。那这就是我们的谦友哈，第七位谦友，谦卑的朋友保罗。本集我们学最后一位谦友了，就是彼得哈。很多听众朋友我猜一听见哈，从彼得学谦卑都觉得彼得很难跟谦卑拉上关系。
对，印象中呢，他是一个称作冲动派的掌门人，什么都是带头，他往后可以变作我们说也是谦卑里面有一个位置呢，也是不简单。
其实呢，你愿意给神改造，什么人都能学到谦卑的。那有关彼得谦卑的口诀呢，
又来啊，口诀
啊，对，坦认罪，使本相，
施神机，荣贵主，
尊主旨，舍人意，
牧小羊，非侠志，
甘受苦，谢忧虑。那我们每一点来谈一谈。首先是坦认罪，使本相，这个也可以再分开他前面和后面来看。他人生起初遇到耶稣的时候，彼得已经觉察自己的罪恶，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年轻他没有否认主之前完全是骄傲，也不是。其实他当时已经对自己的罪是很敏感的，就看那个路加福音5:6，当时他遵从耶稣的吩咐下网，网到很多鱼，网都几乎破了哈。然后呢，他就马上俯伏在耶稣的膝
盖
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西门彼得整夜劳苦打不到鱼， 但是他顺从耶稣到水深之处下网，那么哇，却打到超多鱼哦，
很多很多鱼，
他都很惊讶。这个时候呢，他体会这个耶稣真的很伟大，
嗯，
也同时看到自己的罪污和不配，
嗯，
于是他就惊呼他的名句了，
名句，嗯，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所以这个呢，好像罗伊刚刚说，就是早期的彼得呢，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也有一点谦卑。
嗯，就是看到自己的罪，认识自己的本相，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哎，牧师，我觉得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人的经历，就是当他看到神的伟大，他就马上看到自己的罪污和渺小。就是说那个以赛亚先知的吧，他看到神的伟大，他也会觉得自己是充满罪污的。
这个我常常觉得就是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一个很深刻的体会，不但这个使徒彼得或者说是大先知以赛亚也好，我们在信耶稣真正归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看见自己的本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彼得就看到了，然后呢三次否认主，其实彼得也发现自己的本相。那我们想想三次否认主的事件当中，其实是可以看到彼得是承认自己的问题，首先发现自己这么糟糕，跟随主已经三年了还是这样，崩溃了，哭了，但是慢慢又接纳自己的本相。我觉得从这几点呢，我是佩服的。首先他痛哭，就是面对自己的错误啊，不知道哭了多久。第二，我最欣赏他没有因为面子啊什么就离开团队，他还是跟其他的门徒一起。
有耶稣，对，
就是面对啊。第三，耶稣复活之后，如果是我，我也不敢再见耶稣，哪怕他要见我，我都不想见他。我觉得他当然也是因着耶稣和团队接纳他，另外他自己也是有勇气，他就不像犹大，如果是犹大就一死了之了嘛。
所以呢，这几点我也同意的。但彼得也是一个可以面对甚至接纳自己本相的人，虽然他了解，哎呀，自己做错了，做的不对，对不住耶稣，但是也对不住他的团队，但是他还在。
嗯，
那么如果我们到最后一幕了，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嗯，
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
嗯，就是加利利海了，
加利利海来在面对其他的门徒，当耶稣问彼得，哎，你是不是爱我，他三次都说，哎呀，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关键是你知道这三个字
啊，而不是像从前跟主说我爱你，爱到为你死也愿意，这个是他不认主以前呢，他就是这样的豪言呢。但是到此刻呢，他已把一切交托给主，可能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哎，自己爱不爱主，爱主多少，自己的真面目，哎呀，不管我怎么说，主啊，你都知道。
嗯，
他可以把自己交给主，再无需来自己来评价自己。
所以他说：“你知道我爱你哈，什么你都知道哈。”所以他已经放手了哈。那第二点，他的谦卑之处在于他施神迹是荣归主。使徒行传三章就记载啊，很多听众朋友相信都想起来，彼得在圣殿美门医治了一个
瘸腿
子的乞丐，那百姓哇，当然是跑到他们那里很惊讶啊等等。哇，如果是过去的彼得，这是好机会啊，对吧？又威风一场，
夸口了。
对，但是他的怎么说呢？他使徒行传三章十二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十六节，我们因信他，他就是指基督，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
壮
了，壮
过来，
就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所以呢，你说这个路加啊，也没有特别加什么评语，但是就是这个事件中间，我们念的时候就发觉，哎，彼得可能已经有很根本性的改变。
对对，荣耀归主，荣归主哈，没有把自己哇很威风的说一大堆话。还有第三点，就是遵主旨，舍人义。马太福音十六章就记载啊，耶稣向门徒预告哇自己要受难啊，第三天复活。哇，当时彼得呢，就是像我们普通人一样血气的拉住耶稣，哎呀，你不要这样做。这当时他不是舍人义，他是顺人义，按照人的思维 为来思考的。可是耶稣复活之后，彼得改变了，他遵从神的旨意为他最大的依归。
那根据使徒行传第五章的记载，当时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就禁止他们，哎，你们不可以奉这个人耶稣的名传扬福音。那么我们留意怎么记载，彼得跟其他的门徒两次的回答，分别都是这样的，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这个4章19节。那么5章29节更加说，哎，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哇，彼得的勇气哪里来呢？还有呢，使徒行传念下去还有那个有名的哥尼流的事件呢。
十章。
那么圣灵指示彼得去哥尼流家的时候呢，彼得也是顺从的。
不容易啊，他是传统的犹太人啊。
你想想啊，彼得从小就是遵守律法的人，不吃不洁净的食物，避免跟外邦人来接触。哇，现在要他去哥尼流家传福音，他的心胸需要有多开拓，但是哎，他顺服了，结果呢，也是彼得跟以前不一样。
在哥尼流事件哈，彼得因为遵从神的旨意，哇，就眼界大开的吧，就看到哈，哇，原来是外邦人呢，圣灵也可以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结果他顺从神的旨意，不单是哥尼流全家得救哈，其实神也让他的仆人就是彼得呢的眼界啊，属灵生命也开拓了，对吧？那牧师，你有没有曾经啊，本来不大愿意，但后来就好吧，就顺从神，结果自己生命也得到开拓呢？
我算是在信仰上呢，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那么以前10多20年前呢，华人教会呢，我们那个案例，
女牧师
的事情也不太多。
现在也不太多，坦白说。
现在多
了一点。
有某个时间，我的算是宗派呢，就提出案例，女牧师。那个时候呢，我的立场是反对的，不觉得，哎呀，这个男孩是头嘛，那么往后呢，有一次，哎，那个不在的麦希珍牧师，我很敬重的华人教会领袖，我们教会宗派请他来什么联合崇拜，他进场的时候，站在我后面，我就问他，哎，麦牧师，你觉得这个议题怎么样呢？我很奇怪，我以为他反对，他说，哎，你为什么反对？所以你问我，哎，有什么眼界的问题开拓呢？往后当然也不反对，我不觉得这个完全什么是真理的问题，是神的旨意跟
传统
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方面，你说什么哥尼流事件彼得开眼界，这个也算是神在我跟从里面呢一种自己的改变。
我觉得神使用麦牧师，因为他是你所敬重的。
对啊，他没有听我多两句，他你为什么要反对？我就不敢再说。
也没有列举经文啊。乐意最近就很深刻。话说呢，我就定期会探访一下我从前宣教的时候服侍的弟兄姊妹嘛，农村教会也有。那最近呢，乐意就打算再去哈。那有一个小姊妹信主几年吧，她说：“哎，我也跟着你去。”我心中其实当时不大想的，因为我一个人去自由自在，
方便。
对，我就好吧，因为我心里想，哎，你们年轻人了，肯定一阵子什么也忘。哎，没料到过了一两周，他又说：“你是不是带我去？”那我就心里想，哎呀，那就只好遵照诺言带他去吧，心里就有一点不情愿，但我知道这个不情愿是不应该的，所以我还是带他去。然后就订什么票也订好了，什么都弄好了，因为也要告诉那一边的教会怎么。哎，又过了几周，又一个姊妹，她是一个医生哈，信主不算很长，她就说：“哎，我也想去。” 我心里想，又一个，那我什么办好的东西又从头再来，
糟糕你的计划。
而且呢，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第一次这样出门去拜访别的教会，我总得给他们一些简介啊，什么要注意啊，什么话该说不该说啊，什么。我就想，那我又要开一个简介会吗？又要再重新订那个票吗？重新安排其他东西吗？乐意就很失败，我真的像当没有听到一样，我说哦这样，然后又隔了一周他又说了我跟你们一块去，我还是没有回应他，就支吾而对，因为他加一句他说他工作很忙，所以他很想去，我说哦那你那么忙你再想想吧，然后我再祷告，真的我感觉圣灵责备我
一次两次，
他们明明是表达很想去，你还想
拦阻他们，
没有，所以我悔改，马上当天我就是用信息问他你是不是真想去，他说想，我马上就改票啊等等，哇，结果现在我们回来了，这两位姊妹有很大的很深的感动，对他们以后服侍主呢是很有帮助，听众朋友为他们代祷，其中一位呢是在想着将来更多甚至全时间的服侍，
所以你这个经历也是蛮特别啊，神让你召唤他的工人。
我有幸参与，但是乐意几乎阻挠了。原来那个第一次问我那个年轻小姊妹，一直都想着想全时间奉献，只是我不知道。
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怀抱。
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
现在我们谈到第四点，牧师来介绍。
第四点是牧小羊，非辖制。
牧是牧羊，
牧羊的牧。彼得年轻的时候呢，他跟其他门徒都喜欢当老大了，我们都很清楚。门徒就曾经因为争做老大而争吵啊。后来耶稣复活呢，在加利利海边来巩固彼得，把牧养小羊的责任交给他，
很大的责任。
那么彼得就接着勇敢传福音，我们说他建立教会，到他年老的时候呢，看到他写的书信就是彼得前后书了，可以发现他那种霸气已经缓和了，甚至消失了。那么彼得前书五章一节他说，我这个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教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么辖制呢，原文的意思是享福控制，当某某的主人，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一边念着这段经文，脑海一边来构想 从前这个血气方刚爱管事的彼得，现在已因为神给他的各样历练呢，靠着圣灵的帮助被塑造成一个慈祥谦卑爱小羊处处为小羊的好牧人了。彼得可以成为群羊的好榜样了、
嗯、
说不定当彼得写彼得前书第五章的时候呢，刚刚我们念过了、
嗯、
会想起耶稣曾经为他洗脚的那个片段呢。
对，因为耶稣就是他们的牧者嘛，耶稣也是这样谦卑洗他们的脚来服侍他们，所以这也是耶稣先做榜样。现在他就彼得老了，老彼得就鼓励他的读者，其他做牧长的要去按神的旨意照管他的小羊、
嗯、
不是要辖制，
对对对，
而是要像洗脚这样谦卑服侍。
那么最后呢，当然彼得呢他是甘受苦，卸忧虑，卸下忧虑、啊嗯、那么彼得为遵守耶稣的托付呢，托付是什么？就是要他传福音喂养小羊。他生命中也承受很多的逼迫，跟之前说的保罗也类同。从前他很可能因为害怕，所以呢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呢，就我们都知道他三次否认主，
就是怕死嘛，简单来说。对，
但是到年老的时候呢，他怎么样看为主受苦这回事呢？
嗯，
所以呢我们特别用恭敬的心在念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跟四章十二节哪里两个段落、啊嗯、请这个乐意替我们念出来了。
好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的，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嗯，所以呢，我们看见在彼得前书，彼得就告诉一切的读者，你跟我，如果因为行善，因为主的名受羞辱，就应该欢喜快乐，这人是有福的。哇，他可以说这样的话不简单。
嗯，
虽然当时基督徒的处境是很艰难，不要因着这个来焦虑，而是要自我降卑，不要抓着自己的想法跟主意，而是要放手，把一切忧虑卸给神。
嗯，
还有呢，我们念到最后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
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念到这几处的经文，我们对这个彼得的认识有多少呢？他年老的时候跟他年轻前期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但前面怎么说？前面说我们要自卑，这个自卑就不是我们心理学的那种自卑，而是说要自我谦卑，就是谦卑的意思，要服在神的手下，他会叫你升高。那我们这样反过来看，其实忧虑不卸给神，其实也是一种不谦卑，因为我们不能放手，总是觉得要抓住，其实这种抓住也是想掌控事情，也是不能谦卑，
完全信靠神，何来那么多忧虑呢？啊，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嘛。
而且反过来想呢，其实这太多忧虑的时候，可能也是由于自己不能谦卑了，就是很多事情都，例如都看自己的名分啊、地位啊，什么都抓得很紧，一无所求就不会有这么多担心了。有些时候，对吧？
对对对对。
啊，又怕，例如我讲到又怕，哎呀，我讲了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反应啊，会怎么看我？
啊、怎么看我啊？
对对对，
都是很自我。
对，如果这样你就会很多焦虑，但是神说自卑就是自我谦卑交给神的话， 首先你会放松，不会忧虑，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放手，但乐意不敢说已经放手，只能说跟你们一块学习。但牧师有另外一点我很想跟你讨论，就是刚才讲到有两种牧羊人呢，一种是辖制羊群的，另外一种是真心照管他们的，你觉得怎么分辨这两种，或者我们该怎么做才是真心照管而不是辖制他们，具体有什么分别呢？
那辖制羊群呢的教牧呢都是有权力欲的人，如果你没有权力欲，你跟随主这个荣耀归主呢，你就不会是这样的教牧了。但是如果你常常在羊群里面取巧啊，贪婪了，有找我请我吃饭就好，有一些传道同工就是利用会有这些爱心，
真的吗？
这个也不对，真的有啊，都有，
就吃吃喝喝啊，
吃吃喝喝了，有些传道明显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取巧跟贪婪。我们教牧应当尽我们照顾羊群的责任本分，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小心，也不要太笨哦。有一些会友呢就利用你传道人的爱心什么都找你，也有这样的人，你如果很笨呢，哎呀我要用爱心服侍他们呢，这个我不晓得怎么说得清楚，但是教会里面传道人方面有这些利用会友，也有不好的羊呢就
想辖制你，
辖制你反过来，所以呢你应当在这两方面都求主给你有智慧。
我自己呢就有一句话从前会讲，现在已经不讲了，我觉得这样是对弟兄姊妹一种操控，而且是把荣耀归给自己。就是如果弟兄姊妹在服侍或者什么做得好，就是说哎呦你们真是我的骄傲，现在我不说了。
和圣经呢，哥林多后书三章保罗是不是你们是我的见证吗？
我猜保罗也不是骄傲，就是说从你们身上就看到真的神在动工。但我觉得如果说别人是我的骄傲，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做得好，隐晦的说就是让我得荣耀，
是动机不好
啊，对，为了我，好像他就归于我，就别人都知道啊，这是乐意的门徒，所以他们做得好，我就脸上贴金一样。我觉得如果他们做得好，是神的荣耀，是彰显神，所以我现在都很久没有再说，这一句话。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心中是辖制羊群的呢，第一就会常常担心他们怎么看自己；第二呢是如果那些小羊有一天就跟了另外一个牧者，觉得另外一个牧者好了，我们为他感恩，遇到一个好的牧者带领他，还是我们心中嫉妒呢？如果你有嫉妒，我们就小心了。
我觉得你应该说，哎，你们让我对神发出更大的感恩，那个就是这样荣耀归主了。
你们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你们大家都要以谦卑当衣服穿上，彼此顺服，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但赐恩给谦卑的人。
学彼得，
坦认罪，识本相，
施神迹，荣归主，
尊主旨，舍人义，
牧小羊，非辖制，
甘受苦，懈忧虑。
真道分解团队
和你一起学校彼得，
一起学习谦卑。
但我们还是把我们的口诀再念一遍好不好？坦认罪，识本相，
是神机，荣贵主，
尊主旨，舍人意，
牧小羊，非辖制，
甘受苦，懈忧虑。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你觉得辖制羊群和真心照管他们这两种不同的心态会怎样从行动当中反映出来呢？等着你的回应。预告一下啊，就是下周呢会找来几位听友一起回顾谦卑的课题，还有就是3月15日起呢将会有两个周六日啊，就是总共是四次，木星老师也会回归，到时千木乐我们一起聚焦谈谈彼得和保罗。今天谢谢听众朋友一起分解真道，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